佛台上那个水杯，一般台上不是说不要用玻璃的，是不是因为玻璃的容易惹灵性啊？
玻璃的话，透明的东西实际上不大好的，太透明的东西不好，所以瓷器的东西看不见的比较好。
嗯。
所以很多人用佛像，用透明的佛像做，实际上灵性最容易进去。
啊、嗯、
啊！不行的，台长眼睛有时候看那种透明的这种观世音菩萨，我一看里面都是其他的灵性在里面。
嗯，
哎，我会看到其他的，所以我就很怕这些东西，因为看到之后你拜好还是不拜好呢？
对。那为什么是透明的就容易上灵性呢？
啊，透明，因为本身灵性就是透明的呀。
啊，
透明的东西跟透明的容易接触呀。
嗯，
还有请问台长，那个佛台上的供杯的颜色是白色好还是黄色好呢？有一次您在那个节目中看到同事让同修换白色的水杯，请问这是个案还是普遍的呢？
普遍的。
啊，白色的比黄色的要好是吧？
好，白色的就是什么呢？白色的就是代表你的纯洁啊，水是纯洁的呀，干净的呀，当然水杯应该用白色的了。
哦，那可不可以把佛台上的所有的供具都换成白的呢？
都可以，但是呢，香炉、
哦，
香炉你如果稍微深一点，代表着庄重。
啊，香炉可以用黄的是吧？
啊，或者其他颜色都可以。嗯。
啊，还有就是油灯啊，用食用油的好，还是用那个油漂？用油漂的好，还是用那点酥油的升降式的好呢？
一般呢，不讲究的话，就可以用那种素油就可以了，素菜油啦，或者花生油啦，都可以。葵花油啊也可以，但是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弄点稀一点的油。现在我不知道、
哦，
我现在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买那种佛灯的油，因为有的地方有买佛灯的油的。
是他们现在有点那种酥油，说是台湾酥油啊，
嗯，
那种白颜色的，烧起来也没有油烟的味儿。
对对对，就是这种，这种其实也不叫酥油，实际上就是像点佛灯一样的油。
谢谢师傅，又给我加进来了。那个，请教师傅几个问题。师傅在七号的节目录音里边开示，佛台的供水杯用白色的比较好，请问师傅是用纯白色没有任何图案的更好，还是用带莲花图案的更好？
用莲花图案也可以，白的也可以。结束，好了。
然后花瓶和油灯的颜色有讲究吗？
没有太大讲究，不要太花就好了。
哦，好的。
台上的水杯如果有莲花或者其他图案，好吗？师傅，这个问题。
佛台上的水杯啊？
啊，对呀、啊。
有莲花嘛，有嘛就有了，最好嘛干净一点，因为莲花形状不同，莲花颜色不同，的确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天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修心，所以你这种人家嘛都是随随便便在这种杯子上刻一朵莲花，那你请回家你也不知道咋事发生了，对不对啊？
那种黄色的莲花可以吗？因为我看了大多同修家的莲花都是那一个就是水杯啊，或者是香炉啊，都是那种黄颜色的，那种，可以吗？
没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
反正呢都可以，莲花是没问题的，不要刻经文，不要刻菩萨像就可以了，
那摆放的时候有什么注意吗？这个莲花必须摆正，不要这样，我们正中看着，不要当斜着或者是歪着，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那肯定的、
哦、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放莲花杯子的时候你都歪的斜的，你家里气场就不好啊，歪斜你就邪气进生啊，所以很多人把菩萨像没放正都有邪气进来的，你不放着正的话，你把菩萨像没有放正的话，那些就我们说灵魔就上来了，明白了吗？
他师傅这个问题这么重要，是就是菩萨像放的不正那些是、
我告诉你，过去一个庙里菩萨像没放正，菩萨都不去，后来这个庙香火就没有，没人去磕头，因为拜了之后反而回到家就倒霉了，你说那谁去、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我告诉你人，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天天衣冠不整，穿这个烂烂塌塌的衣服穿的不整、你说谁跟你交朋友啊，你告诉我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师傅，你像有的地方，他虽然庙不大，但是他的香火特别旺，他就是菩萨就在常在，是这样的。
对呀、
师傅，
菩萨在他的，在他他的附近或者到注入他的那个慈像当中都可以的呀，注入宝像当中都可以的，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
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给你请安，师傅，
谢谢。
师傅，帮我看一个女同修，75年属兔子的。
75年属兔子。
啊，对的。
75年属兔的，好了，想说想看什么讲吧。
啊，看看他家里的佛台，师傅。
佛台还可以啊，
啊，他的佛台，他说他的水杯有时会响。
我看看啊。
有声音。
你叫他水杯换掉。
水杯换掉。
哎，他水杯上面有花纹。
哦。好的，师傅。
听得懂吗？换白的。
换白色的。好的，师傅，好的。
我不能讲给他听太多，讲给他听他会害怕的，有灵性来喝他的家里的水。怪不得有声音了。而且这个声音是晚上发生的，晚上，
晚上发生的，好的，师傅，师傅，他的房子有要经者吗？
有啊，49章。
你说的那个供水的那个杯子上不要有字，是不是啊？
有字可以，佛字没关系。
大悲咒，大悲咒就是大悲咒。
啊，这可以，没问题。
大杯水，的杯子啊，外面有那个大悲咒的经文。我书上看了说这样子不好的，
没有大悲咒可以，心经不行。
我以前刚刚去观音菩萨心灵法门时呢，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时候呢，就买了两个杯子，请了两个大悲咒的杯子呢，有观音菩萨，还有大悲咒，还有心经。那么就是到现在呢，就是我女儿就是没有接触到心灵法门嘛，我一听了师父的很多很多的节目嘛，就是上面不是不能有菩萨的，那么现在这两个大杯子的杯子呢，我本来是想求菩萨，我要把化成莲花形的大杯子杯子了，就是我女儿现在还没接触到心灵法门，现在两个大杯子的杯子呢，那个观音菩萨呢，也是法身已经到我梦里来过了，也来看我过了，就是两个两尊观音菩萨都到我梦里来，那一天观音菩萨是不是经常到我梦里来的？那么就是在
观世音菩萨经常到你梦里来的，对不对啦？
是在对的。
啊，你看你做梦做到过师父不啦？做到师父过不啦？
师父啊。啊。
你做梦做到过师父没有？
做梦做到很多次的师父，就是没有看见师父。
啊，好了，
不会做到没有啊？
你如果做梦做到师父，知道是师父来了，那就是做到了，听得懂不啦？
哦，是这样的啊。那么师傅，就是把你把弟子的佛台看一下，就是这两个大杯子的杯子呢，就是观音菩萨这两个大杯子的杯子呢，就是在法身里到我梦里来看过我。那么就是说我在，就是搞现在大杯子那两个杯子呢，我发光。那么就是说我不巧了，我就是就是打通师傅的电话呢，叫师傅帮我看一下，师傅叫我换，那我就换。这两个大两根大杯子呢，就是观音菩萨到我梦里来了，我就看见观音菩萨呢，就像小姑娘一样的，说哎，怎么平时做梦做到观音菩萨呢，就是不一样哦。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泡大杯水的时候，就是看见两个大杯水的杯子上面观音菩萨，根本就是我想起来了，这两个两个大杯水的杯子呢，就是也是
好了，老妈妈不要再讲了。杯子要换的，杯子要干净，不能上面有大悲咒和心经的，不可以的。
啊，这个就是有观世音菩萨，那个观音菩萨
不可以的，
发光。
换掉，换掉。
可以的。
换掉。
哦，换掉就是这样换，要不要你去去去啊？
用不着，用不着。
哦，好的。家里的佛台啊，如果香炉和水杯有印上经文，可以使用吗？
印上经文最好不要使用，因为水杯的话，印上心经和大悲咒啊，你每一天去倒水的时候，你肮脏的手就按住了菩萨的名字，按住了那些非常好的经文，你听得懂吗？这是属于不尊重。就算杯子上没有菩萨的话，那你这么做的话，那个天上的头上三尺有神灵，那个护法神看了也不开心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就这么
简单。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目前是有印上大悲咒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换掉。
你能够换掉就换掉，不能换掉你要非常非常小心。按着拿住杯子的时候，千万不能按到菩萨的经文。
好的，像如果是香炉呢，有印上那个心经的经文。
这个都会有点麻烦的，以后慢慢换吧。嗯。
像如果换下来的话，就是要念七七七。
对，念七七七，把那个包包好，以后扔掉嘛，就是没事。嗯。
哦，好的，要选日子吗？还是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嗯。
不需要，只要七七七。
选日子更糟糕了，嗯。
还有观音堂，想问一下，我看到观音堂这个就是南京菩萨下面是垫了一块红布，这个是可以的吗？
观音堂啊，
他们吉隆坡这个观音堂啊，
可以
请的佛菩萨像，我看南京菩萨像下面是红布，
应该没关系的，嗯，
可以是吧？
可以的，没问题啊，
没
问题，嗯，
哦。他们那个水杯也特别大，但是那个水杯上面好像是大悲咒，这个也是在观音堂是可以的吗？
就是说，如果是水杯特别大是大悲咒，它就是要倒水的时候，就是要不能碰到这个杯子，只能碰底，而且这个水杯要特别当心，因为主要问题就是说你大悲咒送上去之后，你就不能随随便便拿手啊脏的手去捏了，你听得懂吗？因为所有的大悲咒里面都是菩萨的名字啊，你说你用这个手去捏倒水，你说尊敬不尊敬了？一听嘛就知道了，明白吗？好了。
知道了，师傅。那还有就是他们观音堂用的那个香炉非常非常殊胜，是金色的，但是好像是铜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吗？
这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我昨天打通电话，卢台长看我的佛台，我有其他的画像，我也想不出来。画像之后，我才想起我水杯上有画了一个一尊菩萨坐在莲花上。我
想看见了吗？
是这个不好啊？
对啊，所以台长昨天你还记得吗？昨天台长跟你讲的吗？我不是说，我说你说没有啊，边上没有画像啊。
是啊，想不出来呀、啊。
想不出来，我告诉你，台上这种事情多了，经常在广播里边跟人家说，哎呀，没有啊，没有啊，最后马上打个电话来说，哎呦，我发现了，我当时就叫在电话里叫你看看的，对不对啊？
很准啊，
很准的，台上看到的东西绝对准的，100%准的。
那有什么办法化解呀、
啊？有什么办法化解？很简单，有什么办法化解？你就多念几张小房子就可以了。念完之后，慢慢把这个水杯要换掉。
是。
明白了吗？
念几张个小房子？
念几张小房子？你要念四张。
四张。
对。
那呀，那进账谁呀？
进账你房子的要经者就可以了。
哦，这样。
因为这个水杯上面的台长昨天帮你看到的有另外一个菩萨，有另外一个灵在上面，不一定是菩萨，你听得懂吗？
是。
所以你是在马来西亚还是？你是在马来西亚。
昨天我想不起来呀、啊，那我就说没有啦，
哎、
没有其他菩萨、
啊。你不知道啊，我过去讲出来很多事情，也有人说，哎呀，没有啊，没有啊，再看看没有啊，结果哎呦，一看就吓死了。
那我也捡不起水杯上的画像，是不可以吗？
啊，那当然不可以的啦，因为任何画像都会有菩萨进去或者有灵性进去的，明白了吗？
台长啊，刘台长啊，菩萨中慈悲啊，昨天给我打通电话，现在也给我打通电话。
你在马来西亚对不对？
是。
你在马来西亚，你看台长这么远的路都能看见呢、啊。
我是香港，我是香港打过去
的。哦，香港，你看台长这么远的路照样能够看见。
是。
对不对？
谢谢卢台长。
师傅，那个佛台上的水杯，能不能是带那种手把的水杯？
不可以。
哦。
比如说我现在供台上有五位菩萨，那我平时呢供了十杯水。那么就是现在呢，我又请了一位菩萨到我们家的供台上面。那么这个是不是还要供另外再供一杯水呢？还是这个因为水的数量本来就大于菩萨的数量嘛？我要不要再增加水的数量？
你其实不应该供十杯水的，你应该每位菩萨供一杯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台长，因为有的佛像有的相片上面啊有几位菩萨。
啊，那也是一杯就可以了，并不是说一位菩萨供什么的。如果你几个有几个的话，你可以供两杯，但是呢，如果一位的话，你就供一杯。
那就是我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另外请了一尊观地菩萨到供台上面，那我原来上供台上的水就大于这个相片的水。
啊，不可以的，你这个
还要另外
啊，你这个叫稀里糊涂，不可以的。你绝对要搞清楚了，每位菩萨水一定要分清楚的，你不可以这样的。你这样不好的。
那我供的有问题了，因为
啊，一定有问题。
由于这个场地限制啊，就是说我没有把每一位菩萨面前供水，而是比如说我供在下面一格的供台上，我一下子供了好多水。那现在就是说也分不清楚哪一位是哪一杯了，就是。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问题。
不行是吧？
还不大好的。
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画像，还有观世音菩萨瓷器像，前后都是一条直线摆放。那么放大杯水的时候是左右横放，这样怎样摆放大杯水的位置？
没关系的，放在它边上就可以了。
因为阿弥陀佛还有观世音菩萨画像还有瓷器像，它是竖放的。
啊，没关系，只要放在边上就可以了。菩萨都知道的。
和观世音菩萨说一下哪位。
不要讲的，供上去就知道了。
那家里已经供了一尊观世音菩萨了，他现在就是把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的画像贴在后面，他这样子的话还需要多放供一杯水吗？
不过现在已经供了啊，又加了，那当然应该多加一杯水啊。
就是都是观世音菩萨，
都是观世音菩萨，也要多加一杯水，听不懂啊？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化身，讲起来，比方说啊，你说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三十二化身啊？三十二化身，你每个化身都供他，他会有不同感应的，明白不明白啊？
文昌菩萨后面有两尊菩萨，一共三尊菩萨，我用的是东方台的那个文昌，不是，是
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周昌菩萨、
周昌菩萨，还有
观平菩萨、
观平菩萨，三尊菩萨的话，我应该供几杯水啊？就是一个镜框那种。
啊，一杯都可以的，没问题。
同学，就是他不是请了观世嘛，他就用就是这个观世菩萨那个像上面不是有三尊菩萨像吗？那供谁是供一杯还是供三杯呢？
一杯。都可以，
一杯可以了，
都可以啊，没问题的。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很简单，供一杯也可以，供三杯也可以，这个主要是根据你自己的地方大小。
就是如果你买佛像特别小的话，就像拇指大小那种佛像，就是供奉它呢，要不要放水？
啊，不要，这个不要。你这个家里归家里的，供着归供着的，身上带着归带着的，身上带着不要去经常放水杯啊，拿香。如果身上带着，如果放到佛台上之后，你就不要你再拿下来，再拿下来就麻烦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放的话，要不要供水？就是这种小的话，特别小。
什么？
不用供，不用，就特别小的话，不用放水是吧？不用放水杯。
对对对。
有的那个同学。 修供了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观音菩萨、观地菩萨，然后四位菩萨每个供水杯是放在每位菩萨的面前呢，还是统一放在左边南京菩萨的面前？
全部放在每位菩萨的面前。
哦哦，这是不同的气场加持不同的水杯是吧？
对对对。
师父慈悲，还是我们在观音堂呢摆放的那个炉跟杯子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的观音堂有个师兄呢介意杯子跟炉换那个杯子换去前面，炉移去里面一点，这样是可以吗，师父？
这个自己调节看了怎么样，位置多么放了松一点就可以了，放松一点，这个不是大问题。
嗯，因为平常我们杯子是在里面嘛，现在他有个师兄就介意说要杯子在炉的前面，这样是可以吗？
啊，杯子放在香炉前面啊？
对呀。
啊，那除非没地方，否则不可以的。
就是台长说过供水，供菩萨的水杯最好带着盖子。
啊。哎呦，可怜的小姑娘，不知道这个电话会不会断掉。
基本上都是带着盖子，但是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水杯的盖子一直是盖着的。第二种是上香的时候，他们把水杯的盖子掀开来，等先点完再把盖子盖好。第三种是水杯的盖子始终掀开的，等于就是半盖半开的。请问师傅哪种比较好？
盖起来。
哦。
你以为菩萨要你把盖子拿着他来喝啊？菩萨还用得着把盖子打开啊？
佛堂里如果把以前的相片换下来，如果供上太岁菩萨跟观地的话，那水杯要不要重新换？
啊，应该重新换。
比较冷了嘛。然后原来杯子可能稍微大一点，我可不可以再换一个小一点的杯子？就像那个，到冬天我就换小一点的，到夏天我就换大一点的，这样可不可以呢？因为水现在比较凉嘛，喝有的时候太多喝不完。到夏天呢又
喝不完没关系啊，
多一点的
喝不完倒点，不要换小杯，因为
不要换，就是、
不要
看一下68年的猴，他的那个身上那个叫身上的灵性跟着到。走了没有？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啊，灵性没了。
灵性没了，业障还有吗？
业障很少，这个人的业障倒挺少的，全身只有30%。
全身只有30%，那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啊，这有的念了，这个是慢慢的，再好好的念吧。小王子不能说一次全部念完，一生当中慢慢念，一个星期念3张嘛。因为在不同的生活当中，他还在不断的造业嘛，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的。
千万不能造
业。台长，不好意思。嗯，好的。台长，我想麻烦你可以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吗？
嗯。还可以，佛台还可以。嗯。
还可以是吧？
嗯，勤换水。有时候水不换，
勤换。
嗯，
水每天我每天换的呀。
哎，每天换的，我就跟你说，你要记住。
嗯。
你换完之后，你到了哪里啊？
到了茶杯里的。
到了茶杯里。嗯。
对。
你是早上换还是晚上换？
早上换的。
啊。晚上就不换了，对不对？
对。
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菩萨叫你换2次啊？
那就早晚都得换水了，那我说是不是要早晚换2次啊？
这是对你来讲的，可能，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嗯。
对我来讲是吧？要早晚换2次。
对，嗯嗯。
好的，我知道了。那从今天开始，我就可以就早晚换2次。
对，哦，你可能是不是在喝大杯水啊？喝什么病啊？
啊，对。
哦。
我在喝大杯水。
哦，那肯定你不够了，这点水不够，嗯。
这点水不够啊，
晚上也好。
是不是我的那个供水的杯子太小了？
哦，难怪，也不能太小的，杯子不能太小的，就跟供佛
杯子不能太小。
对呀、啊，跟佛像一样的呀，佛像太小的话，那也不行的呀，也不灵的呀，嗯。
哦。
嗯，好了。
那目前我这个杯子是不是太小？我要换个杯子就可以了吧？换个杯子换小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应该换杯了，嗯嗯，好了。
用那个菩萨的水可不可以是开水啊？
可以，
可以的啊，因为上次有本书上面写的不可以，所以我们也挺纠结的。我觉得开水应该更好一点，应该干净啊。
可以。
我们供的那个大杯水一般是开水开水烧开以后冷却以后，还是开水烫的时候就可以换上去的？
烫的时候就可以换上去。
哦，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如果两杯都是大杯水可以混在一起喝吗？
两肚子上啊。
因为供了两个观世音菩萨，有两杯大杯水。
那可以。
上香不是进水吗？
嗯、
我是煮开水的，那我现在如果换成那个，就是那个包子的水可以吗？不用煮行吗？
嗯，可以，矿泉水也可以。
就那矿泉可以啊、哦。
可以。
对，我们供菩萨的这个大杯水呢，
嗯，
应该是用纯净水，还是用白开水，还是用矿泉水啊？
用矿泉水，用纯净水，用白开水都可以。
你白开水烧开了，我早上倒进去可以的了。
可以。
还有这个水是供上去以后，到明天早上倒出来，还是晚上把它倒出来？
早上供出来，到第二天早上再换；晚上供出去，到第二天晚上再换。
如果您四月二十九日师傅开始过观音堂的大杯水，最好用瓶装水。那我们家里的佛台也最好用瓶装水吗？师傅这个问题。
偷懒的人不肯烧水的人们就用瓶装水呀、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如果这个水质不是太干净的话，最好用矿泉水。
最好用矿泉水。嗯，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
那个观音堂目前只有一台饮用水，供佛有饮用及供菩萨的水，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还是要分开呢？就饮水机只有一台。
很简单，供菩萨的，供菩萨的，你当然直接用瓶装的呀，不要饮用水了呀。
啊，要用瓶装
的。啊，你对菩萨你不尊敬啊，你还舍不得买瓶装水啊，你是不是开玩笑啊？
嗯，对不起师傅。
师傅曾经讲过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经常一起喝茶对吗？当我们就是讲初一十五的时候还有供菩萨诞辰时，可不可以给菩萨供茶呢？
其实过去供茶是有的，是可以的。但是呢供水和供茶呢都一样，初一十五如果你另外供个茶其实也是可以，但是呢、
也是可以
的、
也
是可以，但是呢最好就不要供了还是按照、
不要供
按照如理如法的这
个、
没问题，
就是水就好了
是师傅我问一下，就是在供奉佛台上供奉瓶装水是否算是大杯水？
可以的。
我想问一下，瓶上的商标是否需要取下来？
你可以贴一张大杯水的纸就可以了，应该不用，用不着的，用不着扯下来的。
进正观音堂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有人请大杯水嘛，就是很受益，然后就发愿多买一点水来供菩萨，让更多的人受益嘛。
嗯。
然后他买了一箱两箱，然后把那个标签撕去了，供上去。
嗯。
他想问一下，这样做是否如法？
像这种如果没有就是像这种一瓶一瓶的，应该是属于如法的，但是呢，不能放在供台上，只能放在供台的前面。
哦，就这样也可以。
不能跟供台。
大杯水，每天早上换一次，还是每早晚各换一次？
每天换一次，
一次就行了啊。
对啊。
不是说如果我们每天喝大杯水对身体好吗？对不对？
对啊。
说、我是这样有一点贪心了，就是说我每天拜了之后烧香之后，然后念佛，然后就喝，然后就换一个新的，然后一天不是拜两次吗？然后我一天就喝两次可以吗？
嗯，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
okay.
这也不叫贪心，多求菩萨保佑，就是你等于问我啊，我能拜菩萨多拜几次吗？你拜的多吗？这个好事情啊，对不
对
啊？
对
对，
我觉得喝了好像身体比较好。
那当然了，喝了马上感觉就不一样的。
对对，那但是有一点香的味道，应该是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忘了。
你如果要没有香的味道，你就买那种供大杯水的杯子，有盖子的。
哦 ，OK，
明白了吗？
会
啊。
同修一家人全都是心灵法门的同修嘛，他们想多喝点大杯水，因为人多杯子小，他想问师傅一天可以换几次水？
你烧香的时候至少就可以换， 重新烧香。
他如
你比方说早一次晚一次就可以。
两次之外还可以再多加吗？比如他白天又烧香了，再还可以吗？
可以，应该可以的，但是我不能确保他菩萨来啊。
哦。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说你把杯子换大呀，大家倒了分着吃啊。真的是挺好的嘛。
好的，师傅，那如果白天他也想换的时候，是所有供的菩萨的水都得换，还是只可以只换观世音菩萨一位呢？
其实换一位也没关系的，
换一位
多换也没关系，因为菩萨不会斤斤计较这些事情，观世音菩萨经常来就换大杯水，明白吗？
好的。
大杯水啊，吃到嘴巴里啊，清凉的，我告诉你，跟其他的水真的不一样。师傅吃的那个师傅自己那个我们的东方电台大杯水，都这个感觉跟人家的水完全不一样的，没办法。这个师傅开过光的那个水，他们我们有的小孩子出去弘法的时候，人家都伤风感冒，他们很可爱箱子里带瓶水，因为打包不会查的嘛，打包是可以的，这不要随身带就好。
对对，
然后呢他们带着去之后呢，刚刚喉咙有点痒了，马上喝几口，一会儿咳嗽了喝几口，就一直喝了，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
太好了，菩萨加持的。
那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就我们家的佛台，因为最早的时候是我请过一个菩萨像，然后我后来又请了那个观音堂的那个菩萨像。那我就放两个水杯，然后每天是上三根香是吗？
对。
那水杯是早上换水晚上换水有关系吗？
水杯最好是早上换，早上没时间换嘛，晚上换。
就是说有个同学的问题呢，他是因为早上起来可能来不及啊，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水的话，因为一般都是说尽量早上换嘛。他有的时候如果早上实在是来不及，那晚上再换水可以吗？
一般尽量早上换，如果实在来不及，他想晚上换，完全可以。
感恩师傅。那师傅啊，我们每天必须给菩萨换水，常常感觉早晨时间很紧张，所以想请教师傅，我们可以在每天上晚香之前为菩萨换水吗？
过去有过，这个应该是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哈。
因为反正总是换一次嘛。
对对。
我们供的杯子啊，因为那个如果三尊佛像，我们供三杯水，这三杯水的杯子是一样的。有时候会换错，这个有
不好不好
不好的事
情绝对不能换错
那
最好不要换错
最好做个记号是吧
做个记号不恭敬的换错不恭敬。
给菩萨放香的是那个菩萨供的水，应该是从太岁菩萨这边换气，还是从观地菩萨这边换气？
都没关系的。都无所谓的，这个都无所谓，你没烧香，所以你换水都没关系的。菩萨不会像我们人一样这么斤斤计较的，听得懂吗？好了，
这样的，不管哪一边都可以。
都可以。
那么供水的杯子是不是要经常洗呢？
这个要洗的，因为有时候上面有这种水迹啦，不干净啦，你就必须要洗。
供台上的有三个杯子是一样的，因为所以我在每个杯子下面做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我是用红笔的可以吗？还是用黑笔比较好？
你最好不要做记号，如果你连供菩萨的三个杯子你都记不住哪位菩萨的话，我看你的记性真的就三塌糊涂了。不是一塌糊涂了，
三个杯子一模一样的，有时候换
一模一样，你就是不要三个全部拿下来
一个一个换
这么懒呢？你知道你在换杯子的时候都有功德的你把这功德延迟一下，时间长一点不好啊。
对，没想到。
没想到，你以后那有钱的人就每天换三瓶矿泉水好了。
嗯。
有什么用啊？你这是一种心呀，给菩萨倒水多开心啊！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如果有个中央首长到你家来了，你说说看，你给他倒水一杯杯倒，还是每个人给他们一瓶矿泉水啊？
当然一杯杯倒
你看一个来不及了，哎呀，我给某某某倒水了，对不对啊？
对对，
给某某部长倒水了，开心不啦？
开心的。
不能这么懒的。
一位师兄问他大杯水就是我们供在佛像前面的水就叫大杯水对吗？
也不是说一定是观世音菩萨面前的那个供的水叫大杯水，对不对？
对啊，凡是供在佛台上的都叫大杯水，因为修心灵法门就是修的观世音菩萨，听不懂啊？
嗯。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杯，大慈大悲的，所以就是大杯水。
他因为这位师兄他前面还供了太岁菩萨、观地菩萨、南京菩萨，那这三位菩萨前面的水也叫大杯水，
对
不对？
对，都可以。嗯，他们都是沐浴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但是很多人佛台上挂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菩萨，那就不能
用供过菩萨的水呢，才能叫大杯水。然后呢，现在有好多同学家里没有佛台，但是像他们拿着一杯清水，然后对着这清水念大悲咒，这杯水能不能叫为大杯水呢？
嗯，应该不算。嗯，因为
这是不算大杯水。
因为任何的大杯水必须是有佛台的，就是有菩萨加持过的。你有没有佛台，菩萨怎么加持你？你至少说要烧香嘛，对不对呀？烧香拜佛，放在佛台上的那才成为大杯水。不，你不能说你冲着他念一遍大悲咒，大悲咒的话，他就成为大悲水，那不可能的。而且你自己的念经的能量大小，还有菩萨到底来不来，所有的这一切，因为你自己本身修为不到这个位，所以你拼命的念大悲咒的话，菩萨不来，你以为是大悲水喝了，或者你给人家喝了，你都会造业的。
嗯，师父开示过，不是供不同菩萨的水，我们喝了之后所得的营，所就是说每尊菩萨的营养也不同嘛。就是从阳间来说，
嗯，
我们平时拜菩萨的时候，有时候观世音菩萨不一定来啊，有时候是护法神来。请问师父，那如果我们某一次上香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没来，护法神来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喝的供观世音菩萨的水的大，就供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还同样有功效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概念性的错误。
哦，
大杯水是供观世音菩萨的，护法神是不能喝的。
嗯，
你供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意念一到，你这个大杯水就有用了，并不是给观世音菩萨喝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不来，他的意念只要有这个观，你们供的观世音菩萨这个佛台在，菩萨就会有加持，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是否比如是不是每天菩萨的意念都会到呢？还是
那当然了，当然了啊！你不要说菩萨了，你们现在有观音堂的话，对不对啊？很多地方有师父的像，那你只要有师父的像，师父不就到了吗？
明白。
啊，好了。
好。啊，那师傅喝过供过南京菩萨的水，也会让很多事情顺利吗？
肯定的，他们都是菩萨，大菩萨。嗯。
大菩萨，哦，其实就是那种能量的加持，是
吧？对啊，你八十八佛里边任何一尊菩萨的能量都会让你化解冤结的呀。
啊，是。
啊，一样道理啊。
嗯，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不开示。然后还有个问题是，同学问每日所供大杯水及圣水，若菩萨不来，还会得加持吗？
那当然有加持的啦，菩萨不来，菩萨一念到就到了，到了就走了也可以啊。你今天供的水，你供在那里的话，菩萨只要一念一到，你的水就加持了呀，这还不懂啊？
师傅，师傅稍等。
你本事蛮大。
哎，师傅听到吗？师傅
听到，我说你本事蛮大，能够打两三次。
啊，还有感恩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啊！
讲吧。
今天刚才那个大悲咒的问题，您没说吧？是吧？我再问一遍吧。
我忘记了，你再讲一遍吧。
是这样的，就是说师傅叫我们多喝大悲咒水嘛。师傅您给人家看图腾说家里观世音菩萨来了，这种大悲咒水的效果和观世音菩萨不来大悲咒水的效果是一样吗？还是只要供上效果就是一样的？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师傅
是这样的，那个你今天就是菩萨没来，对不对啊？
嗯，
你供的那个大杯水，你难道就是因为菩萨没来，你这个大杯水你就不喝了吗？你知道哪一天来，哪天不来啊？天天喝咯，喝到哪一天菩萨加持过的，你就成功了。
哦，
那的确加持跟不加持当然不一样了。那你说你佛台天天供在家里，菩萨不来呢？
嗯。
就是我们是盼着观世音菩萨天天来。
对呀、啊，所以你难道因为看见好几次观世音菩萨不来，你就不供了？你就不烧香了啊？一样道理呀、啊。你难道因为大杯水里能量不足，你就不吃了吗？因为你总得等一天，哪天菩萨来了，一加持能量，喝下去，你什么病都好了呢？
哎，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我有两杯大杯水，第一杯是当场换水的时候就喝掉一杯，另外一杯我就放在那个杯子里边，放在另外一个杯子里边。是放在第二天去喝的，那我是晚上喝。
一般不要超过三天就可以了。
不要换超过三天是吧？
应该没问题。
啊，我是到第二次换的之前就喝完了。
对呀、三天。
啊，这个没关系是吧？
没关系的。
大杯水，一般它的那个效用时间有多长呢？就是今天大杯水，它可以累积多长时间，它都有效果的还是？
哦，不行不行，时间长了不行的，
一般在几天内有用呢？
两天到三天，
两天到三天。哦，好的。那个，
除非你没有开过，你比方说供在菩萨面前的那个瓶子就没关系，就是一瓶瓶的矿泉水。
哦，因为
你开过了。你如果是供的不是矿泉水，你是杯子倒水的，你两三天之后，你这个功效就不如当时喝下去好。
哦，最好是倒出来，当时就喝下去，那次效果是最好的。
那当然了，刚刚进过供过水的呀，菩萨有能量加持的呀，听不懂啊？
哦，明白，因为有的时候。
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刚刚推拿完之后舒服不啦？
舒服的。
你过一两天之后，不是感觉就不明显了呀？
我看到有的博客上登的，就是我们供的那个大杯水啊，不是拿下供倒下来的时候凉了吗？有的博客上说可以兑热水，我记得台长说过是不能里面掺任何水的。
对。
那么这个到底是能够兑还是不能够兑？
不能兑的，
不能兑热水。好，明白了。就是隔热加温是可以的，对吧？
对。
隔着它。
对，这个可以，这个
可以
啊。
一个就是。就是大杯水不是用微波炉可以加热吗？但是我看报上有的讲那个微波炉功能，说微波炉尽量不要用，用了之后对，就是说会改变一些物质的结构。
是这样的。
这样是不是这个？
是这样的，改变物质结构那是肯定的。但是呢，所有的一些科学家所讲的都是微生物，就是微物质、微量分子结构会改变，但是并不能改变它的整体结构，明白了吗？
改变
不了整体结构，只是微量的结构改变啊，像我们说微分子结构改变。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电脑那个荧光屏啊，现在越来越暗了，看得见不啦？照样看得见的，但是它里边的每一个分子点那个亮点全部都在，很多的亮点分子点，比方说一万个组成的这个分子点，它一万个里边它有一千个已经不大亮了，但是你整体看上来这个荧光屏还是很亮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了。
就这个意思。但是呢，如果你呢，台长曾经叫你们不要用微波炉的，我叫你们拿个碗，里面放热水。
蒸一下。
不是蒸啊，就是放热水。
放热水。
放热水的话，就是等于把这个大杯水啊，就放在那个里边烫一烫，等于温一温了，拿出来就喝了嘛，就比较没事了。
您上次在图腾中说，节目中开示，现在人只要运程好，只要运程不好，倒霉的话都要喝大杯注水。请问师傅，喝大杯注水多久才能转运呢？
天天喝呀。
天天喝。
那就跟念经一样的呀，这是一种辅助呀。你一边喝大杯水走的水，一边念经，那很快的就是帮助你赶快转运的呀。
哦，那是否可以这样问吗？这个同修是这样问：喝一杯大悲咒水得到的能量加持相当于多少遍大悲咒呢？他可以这样问吗？
不可以的，不可以，这不一样的。
不可以
的，这个是疏通你的整个的气脉气场，能够更多的吸收到菩萨的佛光，菩萨的佛光普照，念经更顺利，那么你得到的加持越多，那么你脱离的那种烦恼和脱离的人间的患难越少。
哦，那师傅，那再接着问，那南京菩萨面前和观地菩萨、太岁菩萨面前的水，他们喝的话也是有不同的效果吗？师傅，
那当然有不同效果了。观世音菩萨们叫大杯水，南京菩萨们你喝了之后嘛，你对很多事情调节起来，你就更顺了一点。一样道理。 你喝了观世音菩萨大杯水，你看见菩萨，你看见这痛苦的人，你就会流眼泪。
嗯，
对不对啊？
那观世音菩萨的水呢？
观世音菩萨看了你就这个人，你看见人家在诽谤谁谁谁的话，你就会义愤填膺，
浩然正气。
浩然正气的话啊，不管你怎么，只要有浩然正气，你照样增加自己的正能量。
嗯，那太岁菩萨的水呢，师傅？
太岁菩萨嘛，是增加你的那个人家的福报呀，人天福报呀。你本来应该倒霉的，
哦，
你现在喝了太岁菩萨的供的水之后，你就会顺利呀。因为太岁菩萨他是管当下的呀，管你当下的呀。嗯，
管当下。问题，师傅，您以前开示过大杯水是万能水，如果上医院检查缺少某方面的微量元素。可以在佛台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大杯水，产生那方面的微量元素吗？
用不着你产，用不着你求的，你只要给他喝大杯水，什么元素都有了。
哎呀，
啊，这叫万能水呀，啊！嗯，
哎，真的，这个大杯注水真的是在人间，真的是菩萨给我们的非常好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佛友，出门从来不带药的，他自己带几瓶大杯水。只要身体不舒服了，喝一点，拿出来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身体都完全好，没事。
哦，那师傅，我们买上，其实我们买上那么一款那种纯净水，直接放在佛台上，这样观世音菩萨也是加，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多
的
大杯注水，再给大家喝了，是这样
的。要讲的，要讲的，跟观世音菩萨
要讲的
啊，要讲的，讲完之后，
哎，怎么说呢，师傅？
这个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啊，我们要去弘法了。这些大杯水希望能够加持他们身体好啊，不要得病啊。那么然后观世音菩萨就可以给他净瓶水里边的水加到这里边，然后你们每人一瓶喝的嘞，甜滋滋的。
呵呵，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师傅，东方台的大杯粥水估计很多人抢着喝了，师傅，
啊，他们都是，他们经常买一个六瓶啊，买个十二瓶啊，放在那里，供完之后他们拿回家去喝的。嗯，
哎，太好了太好了，发喜充满。师傅，
师傅，您开始说，您不是开始大家要喝大悲咒水的，大悲咒水很增加能量的，菩萨每一次帮助我们在大悲水里都注入能量的，请问师傅，大悲咒水里的能量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师傅，
比方说我们说喝水人会神清气爽，一个人喝完水之后马上精神就好一点，你们没有感觉的，实际上你们注意一下就知道，一个人喝口水之后马上眼睛就亮一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菩萨的大杯水它注入能量之后让你得到更多的加持，加持力是什么呢？信心。
嗯，
你有信心了，你去看好了，喝完菩萨的这个大杯水之后，比方说这个人身体不好了，喝下去之后他会有信心，他觉得我这病会好的啊，我今天有观世音菩萨的住持就是帮我注入这个能量，我一定能够病好的，我的毛病一定能改的。很多人毛病不改，改不了啊，他喝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杯水，庙里都给的呀，庙里都喝的呀，对不对呀，他就有信心了。
哦，
所以增加信心就是增加了自己一种能量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那师傅，你看我们在家居士就是把多准备上几瓶水供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直接每天喝就可以了，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嗯。
好的。
一定要
谢谢，
一定要多喝水，而且有能量的水要多喝。啊，过去有个科学家做过实验嘛，把一碗水你盯住他骂半小时，一小时。
水知道馋。
你放到冰格里边，一会儿功夫它变成非常漂亮的花了。你说它好话，如果你说它坏话，它变成非常丑恶的图形。
对对对，他写上阿弥陀佛，哎呀，那个光，那个颜色太好看了，结出来的那种花，
就是，
他写上南无妙法莲花经，非常好看。
对呀，
啊，就要说你，啊，恨你、讨厌你、杀了你，都非常丑陋，显化出来。
对呀，啊，这就是世界万物皆具佛性，我告诉你。所以不要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连木头都不能锯它？为什么你看 那个法师穿的衣服穿的这个鞋子都不能穿皮鞋啊、嗯、对不对啊，实际上
对对，
等到你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你已经不想啊跟这种啊这个生杀害生灵有任何关系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傅，其实人家有这么句话说，你看水都能知道答案，其实我们就是水，人就是水做的，因为人体你不吃饭，你不吃饭几天可以，但是你几天不喝水是不可以的，
对呀、
啊，
对呀、啊，很多人没吃在洞里就靠水可以活一个月呢。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
比如讲，我每天做功课的时候，我对着那个一杯水啊，然后我就念功课大悲咒的时候，我就对着那个水念了以后，然后把它喝下去，这个可以啊？
可以，你但是对着这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的，就是说你拿着这杯水，要马上要把它喝的之前，
嗯，
你可以对着这大杯水，你甚至可以把你的手啊，不要碰到杯子，在这个上面念大悲咒，
哦，
那效果更好，
更好，
嗯，
就手那个手掌放在那个杯子上面，然后
对对对对对。
啊、
明白了吗？
念心经也可以吧？
最好念大悲咒。
你提到把大杯水洒在头上，让头脑清醒，甚至可以缓解疼痛。请问台长啊，如果头部有灵性导致我们头疼，是否可以把大杯水洒在头上？如果洒在头上，大杯水缓解了头痛，是什么原理？是大杯水的能量被灵性吸走了，还是大杯水的能量赶走了灵性呢？
首先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说了，但是呢原理是一样的，拿大杯水可以擦太阳穴擦头，但是没有说叫你洒在头上，那叫淋浴、
哦、
听得懂吗？他们搞错了、
哦、明白明白，
就是说可以擦在脑头这个太阳穴，擦在脑门上这可以的，实际上这是什么原理呢？很简单，第一，观世音菩萨的能量体你是看不见的，我问你，水是不是有能量的？啊，
是有的，是有的。
啊，水没有能量，为什么水力发电啊？啊，为什么水能啊？啊，对不对啊？电能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你看不见的一种能量，而这种能量体只要在你皮肤上能够渗透进去，它就能够帮助你缓解你的中枢神经的紧张压迫状态。这是从医学上和肉体上来讲的。从灵界上来讲，观世音菩萨的能量能够进入你的脑门，那么那些灵性看到有光进来了，他们就会逃走，灵性都是黑暗的，所以他躲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大杯水可不可以喝药啊？就是吃药的。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哦哦，
不要嘴巴直接对着，要倒出来。
啊，对对对对对，倒出来。
还有大杯水可否擦肚脐以下的部位，比如腿或者脚，痒的时候擦一擦？
小孩子可以，成人最好不要、
哦、
成人是喝下去，嗯，冬天的话、哦、把它弄了暖一点喝下去，
嗯，
不要擦，嗯，
嗯，
好吗？泡脚、
嗯、
自己泡脚、
嗯、
不要拿、
嗯、
肚脐眼以下部位不是太好，嗯嗯嗯，
嗯，
好吧、
嗯、
OK
嗯。
感恩师傅，您在8月28日弟子开示上有师兄分享，他用大悲咒水来擦脚。请问师傅，因为师傅您以前开示过大悲咒水最好是上半身，那他用大悲咒手来擦下半身，这样合适吗？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师傅？
大悲水一般的下半身有问题最好喝。不要擦、
嗯嗯嗯、
是真的。
不要擦哈。
啊、
嗯、
是真的。上半身还可以、
嗯、
你记住了，
嗯，
他的人的肮脏部分和干净部分以肚脐眼为准的。
哦，以肚脐眼为准，明白了明白了，
听得懂吗、
哦、
所以你去看肚脐眼以下的骨头都叫耻骨，
嗯嗯嗯，
啊，肮脏的、
哦、
所以你看脚肮脏不啦？
嗯，是啊是啊是啊，脏脏脏，
你看人喜欢什么？人就喜欢人家下半身，你看人就是像动物一样肮脏。
嗯，明白。
好的东西都在脑子里，越高境界越高，你喜欢的人家是境界、
嗯、
喜欢人家脑子里，哎呀怎么这么善良的人，都是脑子里的东西、
嗯、
对不对啊、
是是否就是那个品质就是脑子里内在的东西，是不是、
啊、对呀、啊、对呀、啊、
嗯，明白，
你至少上半身还是比较干净的，
对
对
对
对啊、嗯、上半身他拿得出手。
对对对
对对不对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
上面是不谈了，脏的嘞，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了，真的，你看都不要看的，恶心的臭要死。所以现在你去看，谁去追求这种事情嘛？谁就是个动物，就是个畜生了，对不对了？
啊，将来就投毒
啊，对啦，啊就怎么？你看动物哪有穿衣服的？
没有没有没有。
好啦，就这样了。
哎，师傅啊，那个大熊猫是什么样的果报啊？给它吃吃喝喝，还把它弄得环境那么好，还是国宝？
国宝有几个？活得了几个？那些都是、
嗯、
那些很多的都是人没有做好人，但是做了动物的事情，只是他在做人的时候，他还是懂得一点布施。所以他还会有吃有喝、
哦、
但是呢他做了畜生的事情他必须投畜生。
哦，
大熊猫，大熊猫长得这个样，人如果长得像这么样，你会喜欢他们啦？
啊，不会不会的。
好了，因为它是动物，熊猫你还觉得又蛮好玩的。如果你、
啊、
如果你身边有个朋友长得他这个样，你看见他逃逃来不及了。
是啊，两个黑眼圈吓得吓死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师傅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眼睛痛可以用大杯水滴眼睛，滴眼睛里吗？这个问题师傅。
其实大杯水最好是喝。
最好是喝。
还有呢，就是把大杯水用棉花、啊、在眼睛闭起来，在外面擦，不要滴到眼睛里。
讲到这个水，那观世音菩供观世音菩萨的水叫大悲咒水，那供南京菩萨的水叫什么水呢？师傅，这个叫
我们叫仙水呀、啊。
仙水，那大悲咒水和仙水混合在一块叫什么水呢？还是能不能这样混，还是分开喝？师傅，这个问题。
不能混合的，不要混。
啊，不要混。
我就问你、哦，我就问你，你这个抗生素是好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你这个中国的这个石母参也很好。你能把石母参和抗生素倒在一起喝不了、嗯
啊、不能不能不能
这个效果不一样。
那师傅、嗯、那师傅大杯水的作用我们知道，那鲜水的作用是什么？侧重于哪方面呢？鲜水的作用，
鲜水嘛，帮你延寿呀，帮你身体好、
嗯、
洗肠胃呀，这是长生不老嘛，人家过去先人都是长生不老的呀。
啊，对对对对对，像麻姑、
啊，
历史上的麻姑、
啊、
就是麻姑献寿嘛，
对
呀、
啊，麻姑献寿，他就是有寿呀。
哦，明白了。
供观世音菩萨的水是大悲咒水啊，那供南京菩萨的水和供太岁菩萨的水，他们的各个菩萨对这个水的加持程度，就是加持，要成加持的那种，都加持不一样。我们所喝的话也。所得到的营养也会不一样，是吗，师傅？
是啊，是啊，是啊，是这样的。你就是说，观音菩萨是大悲水，对不对啊？那南京菩萨你喝了之后呢，它能够让你很多事情顺利。观音菩萨呢，会让你增加能量，是这样的。
哦，
哎，是这样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看来喝菩萨供，看来喝供菩萨的水，确实也是一种营养的加强。我们
绝对的，我从小喝到大的。嗯、
哦，
哎，师傅家里供菩萨，我是大杯水，或者供菩萨的水，我是必喝的，从小喝的啊、嗯，喝了就开心，
哦、
喝了至少说心里发喜啊。
除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那其他菩萨的那些水有什么作用呢？
大杯水，其他的菩萨有法力的呀，有保护的呀。比方说观地菩萨，他是有护法神的法力在里边的呀。你喝了之后，也是保护你的身体健康呀。
哦。
南京菩萨，他也是保佑你的，都是有，只不过这个力量没有观世音菩萨那个大杯水厉害呀。就是这样、
哦、
哎，是这样的。
好的，师傅，弟子知道了，感恩师傅。
通常啊，供奉的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和观地菩萨的大杯水，能不能掺在一起给大家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最好不要掺在一起，
就是要分开。
啊，而且我昨天有最新的开始告诉大家，就是观地菩萨的还有其他菩萨的大杯水，你可以念一遍大悲咒，然后再给大家喝。
观世菩萨的大悲水，就是念一遍大悲咒，然后就给大家喝。
对对对，那么观世菩萨的那个大悲水呢，就直接可以给大家喝的，没关系的。嗯。
好，问一下，我们的观音堂，那个大杯水，因为不是很多，我们可不可以拿那个大杯水，还有我们的圣水摊来带我们喝的水，让大家跟佛友一起喝呢？
听不懂啊，讲话。
就是我们观音堂不是有大杯水，还有圣水吗？
圣水是什么圣水啊？
就是好像南京菩萨的水啊，其他的菩萨的水。对，然后我们不是后面我们有放那个给大家可以喝的那个白开水吗？我们掺进去跟大杯水跟圣水一起掺进去，给更多的义工还有佛友们大家一起喝，可以吗师傅？
啊，可以的，有能量的。嗯，
像是如理如法。
如理如法。嗯，但是不要把几位菩萨的圣水放在一起。
不要一起放进去吗？
你比方说你拿十杯水，你把南京菩萨的这个水每个人给他们点几滴放在里面，那么你
就是不要掺一起，
不要把观世菩萨南京菩萨的水放在一起了。就是每一位菩萨的他的能量不一样的嘛。嗯，
所以就是还是不要掺进去是吗？
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把那个大杯把那个矿泉水供在菩萨面前嘛，倒出来就可以给大家吃。
如果我们是有分出来，但是因为分出来的大杯水跟其他菩萨的水还是不够给佛友们喝，所以我们拿矿泉水，大罐的矿泉水，然后拿那个菩萨的大杯水跟其他南京菩萨的水掺一起，所以有更多的佛友来的时候可以能够喝，这样可以。
可以，就是菩萨跟菩萨的这个佛水圣水不要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的，师傅。
大杯水就是说只喝那观世音菩萨大杯水，就像家里不是供了那个观音菩萨，还有像那个观音堂里那个观音菩萨，还有那个太岁菩萨、观地菩萨，我供了三杯水，这个水都算观世音菩萨大杯水吗？
这个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你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供的那个一般的都是属于大杯水，其他两个都是菩萨的圣水。
我怎么分了的？
你不要分了，你一起喝下去都有能量的，没问题的。
三个杯子水一块喝。
对，都可以分开喝，不要把水混在一起。
我们家都喝大杯水呢。
都喝大杯水的话，就是那两位菩萨的水，你把它不要混起来，听得懂吗？
分不出是哪一个是观世音菩萨来的，是不是？
你分不出来的是吧？你把它倒出来呀，倒在每一个不同的杯子里呀。
我知道。就是我们家不都喝这个大杯水吗？就是哪个喝的是观音菩萨水都不知道。
哎，你这个人脑子糊涂啊！我看你脑子搞不清楚啊！你家里不是三个杯子吗？
对呀、
啊。三个杯子嘛，观音菩萨的杯子嘛，倒在另外一个杯子里，还有两位菩萨的杯子呢，倒在另外两个杯子里，不就分清楚了吗？
是大杯水是指喝观世菩萨供的那个供观世菩萨那个大杯水，还是所有供的水都可以喝？
实际上呢，供观世菩萨的大杯水呢是最好了、最好了。其他的菩萨呢，你要喝的话呢，也要念一遍大悲咒。你不念的话呢，你也可以不喝，明白了吗？
那直接到这就行了，是吧？
对了。
我一般就浇了花什么都可以，是吧？
不要。大家。浇花都不好，因为树有跟水有缘嘛，它树本身它植物也有灵的嘛。这些话我就不能多讲了。
那我把家里的十一面观音的菩萨面前的水和观音菩萨的水是供好以后是倒在一杯里面的。这样可不可以啊？
那不可以。供完之后你喝的时候是放在一杯里面，那不可以的。听得懂啊？
就是凡是观世音菩萨的，就是观世音菩萨那种可以合在一杯，是吧？
最好比方说，最好比方说，每一尊观世音菩萨，因为你知道里面有不同的灵界的那个仙啊菩萨在里边的，所以他们用的水最好你分开喝，明白吗？因为有的东西，有的供的菩萨你就不喝也没关系。
有两尊菩萨嘛，供的那个水不可以混在一起，是不是这样的？
那当然不能了，这个菩萨们这个菩萨水，那个菩萨们那个菩萨水呀、
啊。那就分别倒出来，倒到两个杯子里面啊。
那个也是佛友的问题，就是因为有遇到佛友来时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不够喝，为了想给佛友多喝一点菩萨的大杯水，有师兄发心想结缘大的大杯水供杯，但由于观音堂的佛台小，不能全部换成大的供杯，可否只换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供杯？
要换尽量换，什么叫可以换不换？你放在那里能放上去就能换，懒呢、啊，懒得臭要死。
哦，
好吧。
那就是可否用全白的供杯？因为佛台上全是黄色系列的，而且
没
看到。
没关系。
可以啊。
可以的。
好的。那这位师兄的发心，就是并没有得到很多同修的认同。说他心想做实，是否算是执着了？
如果一个人有发心，但是没做到，并不代表他执着，明白吗？
哦、
要看他执着是什么，执着就是说要看的正能量的和负能量的，负能量的叫执着，正能量的叫精进，这还不懂啊？
明白。
清洁菩萨像的时候不能用清洁剂，那我们供水杯是否可以用清洁剂来洗呢？
供水杯的话要看着，不要常洗，清洁剂偶然的啊，洗洗自己手洗洗干净，水冲冲干净没问题的。
那杯口就是有黄渍，洗不干净，是否可以换？
可以换，应该换。
那换啥呢？
扔掉，包包好，扔掉。
好的，感恩师傅。
就是说我以前吧不懂，把人家请的那个鸟供水的那个杯子，好几个都是鸟不带盖的。现在不是我知道了，人家请了那个带盖的杯子吗？那个杯子挺好的，换下来，我可不可以用？我
啊，换下来啊，你最好不要用。
把您送到庙里去。
不要用了，扔掉或者放在边上，放在那个佛台下面做纪念品都不要去扔。
不要弄它
啊。菩萨吃过的东西，用过的东西你不能用的。
好的，知道了。
但是说就是，那个供菩萨的大杯水的杯子嘛，然后不能用醋洗，但是同学他以前他就用醋洗过了，那这个杯子要换掉吗？
没，不要换的，没关系的，以后不要洗。
没大问题是吧？
为什么用醋洗的？
现在知
道
了。
我
知道
为什么用醋洗的？
因为那个据说那个水垢用醋洗的话，好像比较容易把它清除掉。
没关系的，偶然一次没关系。
我的锁还好吗？
看一下你的什么？
佛台啊。
佛台啊，佛台蛮好，有菩萨来过。
是吗？
好吧。你自己要
好
自己要要吃全素了，你尽量吃全素啊，以后。
我呀。
啊。
我吃几年了？
吃几年了？
吃的不干净吗？
没有，我在看，好像菩萨的右面，菩萨佛像的右面不有点不大干净。
菩萨的右面不大干净。
你呀、啊。
因为我是。
你呀、啊嗯，你们家里有人吃荤不啦？
我们家里就我和我女儿，我家吃素，他们都是吃的。
好了，你就是千万给菩萨洗杯子的时候手啊都要干净，明白了吗？给他们做荤的一定要干净。好了，好了。
师父，您开示过佛台上的水杯盖响了是护法神来，如果没有点香，水杯也有响声，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家里面有要经者了吗？
水杯盖了响了，什么意思啊？水杯盖自己响了。
大杯水的那个杯盖呀、
啊。就有那个有人来，不是师傅来，是护法神，或者
不。但是如果有时候不点香，他也响怎么办呢？
那就是灵性来了呀。
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这个17张。
17张啊。
啊，好的好的。家里呢，就是我经常性的嘛，供杯的，经常有盖杯的声音。我已念了21张房子要经者，现在还有一点声音，应该怎么办，师傅？
很简单喽，就是还有声音，就是还有灵性呀。一般灵性
在
家里都会有声音的呀，嗯。
我在送是吧？
哎，在送呀，嗯。
哦，
同修上香水杯总是讲，这位母亲每说错了，对不起。这位同修每次身上都发热，请问师傅为什么每次一点香杯子就响呢？
杯子响要看两种的，一个就是他杯子跟杯子放得太近。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杯子响应该是有至少有灵界的啊，不知道是护法神还是灵性过来，明白了吗？我问你，杯子响的声音像不像庙里的铃声啊？叮，
像的，
叮，听得懂不啦？嗯，
对，
嗯，叮是属阴的。是代表通知下面，古是属阳的，所以它是代表在人间的一些戒律啦。所以你看找城中暮鼓啊，对不对啊？嘣嘣嘣，一直到晚上了，它就要开始壮阳了，增加氧气了，对不对啊？早上那种钟咚，那种是阳气的，叮清。就是叫你的心要清净，讲到你里边的不属阴的吗？明白了吗？
明白。同修清理佛台的时候不小心把供水杯给打碎了，这要念多少遍礼佛呀？
啊，那3遍就可以，不当心的菩萨不会、菩萨不会怪那些不当心的人，因为他不是有意的要把杯子打碎，他无意的，虽然无意也不好，但是菩萨还是原谅的。
我同修问佛台供的水每天都少了很多，是佛菩萨来过的那个意思吗？
不是，
就是
你水放在干燥的地方它会自己消耗的，菩萨喝水不是喝你的水，菩萨是他的意念一点他能够接受你的心一样的，水就是你的心啊。
我们用瓶装水供过菩萨之后拿下来，这瓶大杯水的有效期可以保持多少天呢？就是不开示一下。
一般的，你还真的问的对了，因为你大杯水不能放的时间太长了，一般的3个月。
哦。好，那师傅，我接着问，用过菩萨的水果请下来没吃，菩萨加持的气场可以保持多少天呢？
其实我把前面那句话跟你讲完你就知道了。一般的水，我问你，就算你长久不吃，水是不是也有质量问题啊？时间长了水也会坏
的
吧？好了，
对，
那菩萨加持过的水怎么会没有保质期啊？现在明白了吗？第二，
明白，
水果你不吃对不对啊？菩萨加持过的，那么我问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吃就没了，坏掉了。随着苹果的自己的本身的根基坏掉了，你说你这苹果加持还有用吗？
嗯，没有
了。你一个星期之后苹果都烂掉了，你说你这苹果还有加持力吗？
都没有了。
好啦，这还不懂啊？
好，那时候我接着问，供过菩萨的富贵竹请下来摆在家里，气场能维持多久呢？
供过菩萨的你放在家里没有坏，你照样可以放在家里其他的地方啊。
哦，
但是不要放太多，不要放太多，因为在佛台边上的它能加持，你放在其他地方窗口一会儿就枯掉了枯萎了。
明白。